末世。本信息是根据威廉·伯南罕弟兄1954年3月7日星期天下午在美国亚利桑那州凤凰城所传讲的信息 The End Time 翻译而成，录音编号 540307A。 朋友们，我想对你们每个人说下午好，很高兴来到这里看见你们在基督里勇敢的信心。那从家里出来坐在这么一个闷热的会堂里，也许对你们来说不算很热，但我这北方的雪很浓，确实觉得热。那我一直穿着一件，那下次弟兄说那件外套，我穿着一件旧的那薄羊驼毛的外套，那几乎算是我的衬衫，就这么一层，我说我的汗全出在这上面。他说呢，对本地人来说似乎不是很热，我估计那是因为你们习惯了。但是我非常高兴来到这里。摩尔弟兄刚刚告诉我说，那他们已经收取了一笔用于宣教施工的奉献，准备交给我用在宣教上。那我感谢你们，愿神祝福你们。那我真是不知道该怎么说。那在宣教的施工上，那我真的很爱这个。我只知道在那奉献给宣教施工时，那就是在行神的旨意。没错，那有人听了两次福音，而有的人却一次都没有听过，那这不公平。瞧，每个人应该至少听见一次福音。那我要尽我的本分，尽我所知的把福音传给我所知道的每一个地方的每一个人。那我过去那曾把聚会的报酬，那还有我自己的余额，那捐给慈善组织等等，我丝毫不反对他们，一点也不。我认为他们每一个都很好，从救世军，那美国志愿者协会、红十字会，到小儿麻痹救助等等，那捐给那些组织是好的。但我认为那通常参加我聚会的都是些穷人，那他们对神的国感兴趣，那当世上大多数的人，那平常不去教会的人、商人等等，为那些救助活动写支票，捐出成千上万美元，而一个贫穷的宣教士却缺乏而受苦。那毕竟我们知道，我们想看到每个人都过得好，我们愿意看到饥饿的人得着喂养，但你知道魂是必朽坏之人里面最重要的东西，因为那是永存的。那你知道，我相信每一个基督徒都有义务成为一名宣教士，我相信每一个基督徒都有责任。那你不一定有很多机会去那些古老的国家传讲等等，但如果你去不了，那你能做什么？你可以帮忙差遣别人过去。那瞧，那你可以做了什么来差遣别人？你曾想过，当门徒们问耶稣他什么时候再回来时，他怎么说的吗？他说，那他们说给我们显个迹象吧。那他回来的时候，他说，那你会听到打仗还有打仗的风声，那没问题。那你会听见父亲反对母亲，父母反对孩子等等，但那个还不算。他说总有一天他们会变得冷淡，那普通的世人，他们又娶又嫁等等，那个也还不算。但他说当这个福音传遍地极时，他就会回来了。基督徒朋友们，我们做了什么？我们惨遭失败，对不对？那巴不得你们从我第一次来凤凰城之后的八年来一直跟着我，那我看见我所看见的，那看到街上饥饿的孩子们，非洲的黑人小男孩、小女孩从泥泞的小溪里边来喝水，那是他们知道的唯一的水源。也许在喝水的时候会被鳄鱼咬死，从来不知道洗澡是什么，从来不知道耶稣基督的名字，什么也没有，一生从没有在餐桌上吃过东西，吃的只是地里边找到了那爬满蛆虫的东西。怎么吃虫子？ 什么都吃，那是他们所知道的所有能吃的东西。那不就像我跟这里一名博士交谈，两三个博士站在一个体育用品商店，那其中一个人在非洲经营野生动物园，那他想知道如果支付路费，那我愿不愿意跟他一起去打猎。那他们要乘环球航空去，我说我去那里不是为打猎，我去那是为了耶稣猎取灵魂的。那当时我告诉他有关土著人的生活，他说那布拉姆士，那知道那些那些人不是人类。我说对不起博士，他们跟你我是同样的人类。没错，我说他们不可能是，我说那问题来了，那我说我们讲究的卫生，那对我们真有帮助吗？如果我们中了一个吃那样的东西，会在黑夜前死去的，但他吃了却毫发无损。我们中间所发现的疾病，在他们中间连一半都找不到。那我们用的某些的药物，也许有部分的帮助，却使我们当中出现了别的问题。瞧，我怀疑的到底对我们有没有帮助？那我相信，如果我们一开始就照神告诉我们的方式去做，我们也会很健康的。那我便是在谴责那个布，但注意，那缩短了那日子。那有个黑人老妇人坐在那儿，全程的听过大卫·利文斯顿的讲道，这必须得是130或135岁了。瞧，那在那儿，那想一想，那这位博士说他们不是人类。我说他们跟我们一样是人类。我说博士，在过去的6000年里，你们试图让那个与人类最接近的动物，也就是黑猩猩，让他说句话。我说你试图让他能说句话，但你做不到。他绝对无法思考，在里边那什么也没有，在里边没有魂。但我说你给我一个小丛林人，那非洲最原始的部落，那给我一个丛林人，他的曾曾曾曾曾祖父从未见过白人或任何的文明，这小男孩甚至分不清什么是左右手，他不明白是星期几，什么也不知道，他唯一知道的就是去找能吃的东西，他知道的就是这个。等他六个月大的时候，让我得知他，他十岁大的时候，我再看到了他就能读能写了，他是一个人，耶稣基督为他而死。那我们这里的教会，这些大城市里边很好的大教会，却在为屈指可数的几个人争吵喧闹，而上百万人却从未听说过耶稣基督。没错，这真是可怜。让某人得这异象出去吧，去到那些人那里，耶稣说着：“我们普天下去传着福音。”那他们想要认识的是这个福音，不仅仅是道，而且是圣灵的大能和明证。我见过他们来聚会，挂着尼布的偶像，把血洒在上面。德班市长希德尼·史密斯从街上走过来，那把我们带到那在街上的小山丘上，到处都挤满了人。那他说，那我说看看那些不在挂着偶像的，他们挂着的标签是什么？哦，那些是基督徒。我说还带着偶像？可是他们也带着偶像。我说哦，这很奇怪。那站在那个，你能说他的语言吗？他说是的，他是祖鲁人。我就去那里问他，那当然他不会说英语。那我说你是基督徒吗？他说是的，这是个基督徒。我说那他干嘛还带着那个偶像呢？哦，他说是因为他爸爸就挂着的。他说有一天这狮子追赶他的爸爸，那他就那放下了偶像，点了堆火，那说了巫医告诉他的咒语，那狮子就跑掉了。那他说那即使阿摩亚失败了，那是神的意思，那看不见的神，这个词的意思是风，阿摩亚。他们说我们像不可见的风一样的力量祷告，那如果他失败了，这个却不会失败的。那你知道那不是基督教，根本不是。我说那我自己也是个猎人，那这个狮子你说出来的祷告永远不会把狮子赶走的，永远不会吓跑狮子的，是你点着的火把狮子赶走了。瞧了只是害怕火。但那天下午，当他们看到主耶稣基督在这复活的大能中，那一个人走过讲台，第一个站在德班讲台上的人是个回教的妇人，他在眼睛中间有一个红点，也许此刻那坐在这里的宣教士知道那是什么意思。那他们去神庙接受祭司的祝福，拒绝耶稣基督，那接受了伊斯兰教。当他站在讲台上，那么大约有15个翻译，那所以那当时有15种不同的语言。那眼睛所能看到的街区那么远，到处都是人。那当时 他们赤身肉体躺在那儿。那各种的状况不同的部落，他们把栅栏围起来，那这样部落间就不会互相打仗。那宣教士等人把他们从很远的丛林里边拉出来，那他们说他们准备进来两个星期，那因为你会待很久，所以暂且待很久，那我们在那只待三天。那那天下午，几个妇人走上讲台，我说那当然你知道我不能够我医治你。那翻译说了，我说你无法隐藏你的生命了。我说那么既然你是一个穆斯林，为什么要到作为一个基督徒的我这里来呢？那那必须通过翻译说了，我相信他相信我能帮他。我说那为什么你不去神庙找你的祭司呢？不，他想要我来帮助他。我说但我是个基督徒，我相信耶稣基督。他也相信耶稣基督，但不是作为神的儿子。那伊斯兰教徒，那是以实玛利的后代，他们相信神，但他们不相信耶稣是神的儿子。他们说穆罕默德是神的先知。他们每天早上都敲这个大锣，那这位祭司出来叫喊，有一位真实永活的神，穆罕默德是他的先知。我们相信有一位真实永生的神，基督是他的儿子。所以那接着那他们告诉了他，圣灵来了，开始对着说话，说出了他丈夫是谁，叫什么名字，那是伊斯兰教的名字。那说出了他前一天在哪儿，他对着妻子做了什么，他去见了什么医生。下面那些回教徒就开始叫喊说 Krishna， 那是他们神的化身，因为他们听见我说基督，那所以他们以为那是 Krishna 的化身。那所以那必须要留意那个。我说不是的，我从没有说克里希纳，我不是克里希纳，我是基督的仆人，不是克里希纳。所以他们不得不让他再经过翻译。那接着那夫人鞠躬，那他的裙子垂了下来，擦掉了眼球中间的红点，成了一名基督徒。那对一个伊斯兰教徒来说的很奇怪。那接着就离开了讲台，那下一个上来的是个白人妇女。那他上来，圣灵说出了他曾在哪儿，他的问题是什么，那只是卵巢上有个囊肿，但对他说为死亡做准备吧，因为你活不了多久了。那个基督徒，那如果我是个医治者，我就会医治那妇人。过去了一个星期，我许多次在人们身上看到了死亡，但我对此从未说什么，因为祷告能够改变，但这次不是。神已经说了，我已经看到了葬礼的队伍，那我知道这个完了。我说为死亡做准备，因为他活不了多久了。他说你怎么知道那个的？我说是同一位知道你的问题是什么的神。那就那样结束了走下的讲台。那坐下大约十分钟后，他就倒地死了，咱把他抬走了。行，我不能，如果我是个医治者，我就医治他，但我只能说他所告诉我要说的。行，那接着上来的是一个小男孩，他站在那儿，他是个苏鲁族人。那他必须，那他们像这样割开耳朵，把它弄成很长的东西，那他们戴很多的耳环，那女人涂很多的油彩。虽然你们女人喜欢涂脂抹粉，你知道那是从哪来的吗？那是个异教的敬拜，绝对没错啊。那个远离你，那个不能造就基督徒。谢谢你们。那我真是不明白，那当我多年前第一次认识五旬节拜信徒的时候，他们并没有用那种的东西，但什么地方发生了什么事儿，对不对？那么这的传道人会教导你们这些事，但你看女士们，在圣经里边只有一个女人涂脂抹粉。你并不需要涂脂抹粉去健身，你涂上它是为了去见男人。也许别做了同样的事儿，神把他喂狗了。如果你看这个女人涂脂抹粉，你就说狗粮小姐你好，神用它来做的就是狗粮，把它喂狗了。没错，是的先生，那就是他们的用处。我注意到很多的女人抽烟，吼吼天哪，那是你能做的最差劲的事了。我说爱是对此保持沉默的，所以不管怎么样的传道人会告诉你们那个的。那回到那这一点上，那这些异教徒，他们弄一些的颜料涂得满脸都是，从泥巴里取出来，那不管怎么称呼的，那把头发涂上指甲油都是从泥巴里边弄出来的，像这样把骨头放在这里面，吼吼天哪，那个人做美容在非洲不是什么新鲜事儿，那他们很久以前就有了。所以无论怎么样，那撕裂他们的嘴唇等等，然后做一些的耳环，那他们有一些永久性的耳环， 他们耳朵上的肉割开，他不停地放木头块进去，直到这些耳环呢垂下来，耳朵拉长到那儿。那这个小男孩是粗鲁族人。那他们饮食，在他们的晚餐，那他们有一头母牛，那就是母牛。如果有人得到了双胞胎，那一男一女，他们就会杀了那男孩，留下这女孩，因为才能为那女孩得到一头母牛。那可以买任何年龄段的女孩子，要等到了成年，那才能跟她成为夫妻，但你在这买下来。然后这些母牛，他们是靠母牛活着的，他们拿一只豪猪的刺儿刺进颈动脉，那把血接满一个小袋子，那有点像个小皮带，用动物皮制成的，那一半装血，剩下的一半装牛奶，那装满牛奶，牛奶变热了，血变热了，他们用棍子搅动，它就成了棒棒糖，那就是他们所吃的。所以当时这个小家伙刚吃完他的一餐，那他吃了，那他们一会把它弄干，那叫做肉干。那所以他们填了棒棒糖，那当然是鲜血，那用他的舌头来把它弄热了，这小肚子里边满满的都是血。那他站在那儿，可怜的小家伙严重的对眼，两个眼球往中间挤。我说任何人都知道那这个男孩是对眼，那就像那我会说，那这夫人坐在轮椅上，他是残疾的，那任何人都可以知道。但奥秘的是，那神奇是当看到一个健康的人，但却知道他们有什么疾病。行，那我说这男孩怎么样了？我说任何人都能看得见，他们是由非洲的医生送来的。那第一个晚上，第一件骑士行了出来，打电话请我去吃早餐。那非洲医学会就给我行右手相交之礼，打开了非洲的每一家医院，让我们来接受祷告。没错。那么那小男孩站在那儿，许多医生在讲台上啊，坐在这个地方的后面。我说当然他的眼睛是对眼，那任何人都能看到那个。我说唯一的事是我也许知道他是怎么发生的，那如果小家伙的生命之路上有什么导致的变成那样，神可能会指给我看，但说了一句他都做不到，耶稣基督已经那么做了。那当我回头看着小男孩时，我看这个高大很瘦的土著妇人把孩子抱在怀里，那给他丈夫看。我说这孩子生下来就是对眼。远远的后面的粗鲁的翻译说出的是，远远的后面那的爸爸妈妈站了起来说，没错，是那样的。那我说除此之外他们是基督徒，我看到那他们是基督徒，那敬拜的祷告，那父母挥了挥手说的是真的。那我说那当然，那我回头看他，他的眼睛像那么一样的正常，那并没有祷告，什么也没做。那小家伙站在那看着我咧嘴笑，那大大的嘴巴你知道像那样看着我。我说那你们看见发生了什么吗？我说你们刚才在看着的，我并没有摸着，我离他有十英尺远，神医治了他。从祷告队里经过，这小家伙也经过，那这样领着我向这样转过身去，听有人在后面争吵。我四处观看，是波斯沃斯弟兄，那还有巴克斯勒弟兄，波斯沃斯弟兄他们中其中的一个，他们正在吵。那位年轻的英国医生有很多的知识，你知道刚从学校出来正在实习，那大约35岁，他想到我这里来，他除了恩高还在弟兄身上时，那我们不能让任何人跟他说话。我说还有那桥这里大约有成千上万5万6万人正坐着接受祷告，那我们不可能那么做。他说只想跟他谈谈。我说转过身，医生怎么了？那知道他是医生，这时的震惊。他说你怎么知道我是医生？我说你确实是个医生。他说是的。他说布拉姆师，我想问你件事，你对那个男孩做了什么？我说什么也没做。他说你给那男孩施催眠术了吗？我说怎么给了你行医的执照，跟你对催眠术所了解的只有这些吗？我说如果催眠术能使那个男孩眼睛正常了，那你们最好都去练练催眠术吧，也许还能取得一些的成功。他说那你对那个男孩做了什么？我说医生，你当时就站在那儿，我离那男孩有10英尺远。他说我能明白那你的演讲对人们有怎样的影响，那我知道那你可以是一个读心术的，读人的心思。那他说使那男孩的眼睛正常，这个我就无法明白了。那巴克斯勒弟兄说，先生你得从台上下去了。那先生我说等一下。他说布拉姆士，那些大的马蹄莲，你们那是知道马蹄莲，他们长在野外，那有18英寸宽，那黄的白的是最美的东西了，他们大罐子插着放在那地方讲台上。他说我知道神在那些百合花里，他说我相信那些百合花里有一种的本质。他说但要那个成为足够的真实，是那个男孩的眼睛变得正常。他说不明白。我说医生，这孩子的眼睛确实变正常了。他说是的，是我带着他进去的门的，我在那里检查过的。小男孩还站在讲台上，他说我才检查了他， 他刚才还是对，而现在他的眼睛不再交叉了。在这之间发生了什么？我说耶稣基督遇见了他。没错，于是他们就上来要把他带走。他说等一下，那个大麦克风在朝这边悬挂着，许多翻译坐在这边等着要翻译。他在那群会众的面前走出来，都说我接受耶稣基督做我个人的救主，就像这样在会众的面前。接着下一个上来了，人们在他脖子上拴着链子领着的，他像那样伏在地上。这边我要再跳一段那战舞，那无法让他站起来。那次过了一会儿，我看见了一项，我说那这个人，那他无法帮助他。但我说这人一出生就是这样的，我猜他大约20岁了，那去判断也许是25岁。那他的父母站了起来，说那是对的。我说呢，那当我得到他的注意力之后，我说他在想的是他有一个比他小的弟弟，那拄着两根棍子像拐杖一样，他是骑山羊的时候受的伤，骑着山羊，山羊那踩过他的身体等等使他残疾了。到时候我现在看起来他得医治，那在很远的地方，大约两个街区那么远，这男孩叫着跳着跑了过来，头上顶着拐杖尖叫着，用尽浑身的力气尖叫着。就在那时候，我看这个蓝色的影子在枕上方移动，我观察了影子一会儿，那就像国会议员阿普肖的意志一样。我看见这儿像这样站了起来，站直了，他之前甚至精神都不正常，那手脚并行着走路，那臀部高高的翘起来，那后边的像用了一种病的人是那样的。我想是时候了，现在是时候了。我说站起来，耶稣基督使你痊愈了。他不知道我在说什么，那翻译说了，他还没有明白。我走过去抓着绕他脖子的链子，那他们不得不领着的，就像领着狗一样。我抓着他的链子，我说耶稣使你痊愈了。就开始往上拉那个链子，他停住了，他看上去如此的不知所措，泪水从他脸颊流下来，流在了黑黑的肚皮上。他站在那里，神志清醒了。他四处的观看，几千人在那里看到，那并不是虚构了。他们知道那是耶和华神，那不是一个人。我对他们说，我说你们底下有多少人，你们土著人，这是你们一个土著的男孩。我说你们这地方有多少人，那里面有多少土著，你们的哪一个你们偶像能给这人带来这种的情况呢？我说一个也没有。那对你们伊斯兰教徒、印度教徒，我说你们庙里哪个祭祀能让他完全的正常的呢？我说你们都不能，我也不能。这天上的神已经复活了他的儿子耶稣基督，他让这个人完全正常了。我说你们多少想接受了作为个人的救主，30,000人站了起来接受了他。那些人跑去说伯兰弟兄，你最好再引用一遍。他说我相信他们可能误解了，让他通过翻译再来一遍。巴克斯勒弟兄说我相信伯兰弟兄，他们的意思是指身体的医治。我说我不是指身体的医治，我是说你们已经信服了我说的是主耶稣基督的真理了，你们现在就丢弃所有的一切接受耶稣。你们是真诚的吗？那如果你们这些土著是真诚的，就把你们的偶像打碎在地上。如果你们回教徒是真实的，擦在你们两个之间的红点，那里就如同一场沙尘暴，他们打碎了偶像。30,000个异教徒一次就接受了耶稣基督做个人的救主，而那些人甚至我都分不清左右手。我说不要等，那不需要等到某个白人过来给你带来很多的神学，而不要那么做，那现在就接受使你痊愈的同样的能力，同样的耶稣。你们去了丛林里，去白人去不了的地方，对他们传讲耶稣基督和复活，奉耶稣基督的名按手在他们身上，他们就会得医治。那成千上万一个原始的异教徒在那天得救，之后的几个星期平均每周就1000人受洗。没错，这就是了，那是神想要做的，并不是给这人一点教育拆了出去。起初的对此就有点怀疑，但在他看见这救赎的信息大能还有的彰显的时候，就接受他，这个就会使这福音横扫全地。阿们。那我不是有意要讲这些的，那我猜那我花了太长的时间了。好的，那就是这种的信息，借着神的帮助恩典，今天下午你们的奉献将资助为一个那样的项目，把人们带到那里。那据我所知，不是那不是我的聚会，那是耶稣的聚会。 不是因为我在那里，是因为他在那里。瞧，他在那儿，那靠着神的帮助，我很快就会再回去。那正是我此时收集资金的目的。那看看能够得到多少，当我攒到足够的钱时，我就去。我把其中的每一分钱都用上。神知道那是真实的，在非洲、印度还有那些偏僻地方举行的聚会。我现在要去澳大利亚，那里的人从未见过一个这样的人。那像在政府工作的摩尔弟兄，你问问，那要这些的照片。那我们在那里看到他们，当他们跳舞等等的时候，除了他们的部落，他们唯一见过的东西就是袋鼠，他们就蹦跳，举止像只袋鼠一样。那举只袋鼠，那把肠子拉出来，把它扔在火上，皮都不剥就扔进去，烤熟一半就开吃了。那连皮带肉，那些人从来都没有听过耶稣的名字。耶稣基督为那个人而死，就像那位今天下午行走在凤凰城乘坐卡迪拉克的人而死一样。哈利路亚。哦，多么的高兴，现在在这地上正好在天亮之前传讲这个称颂的显现的信息。看着无花果树的叶子正在变绿，天国的福音正在席卷每一个国家，我们已经很近了，末日就在眼前了。阿们。我们的天父，当我们在你面前俯伏，为了耶稣这位献上生命的你的爱子而感谢你，他成为了我们的赎价，下来拯救我们脱离罪恶的生命，好使我们复活进入个新的身体，使我们在那伟大的日子恢复到完全，再也不会生病变老或死亡。神的，这使我们怀着快乐的心知道我们已经被包括在那即将来临的伟大复活中。感谢归给你。这现在我们要打开圣经，你的道毫无掺杂，我们祈求你此刻将要说的话赐给我们，愿他们落在真正肥沃的土壤里结实百倍。愿我们奉耶稣的名求，阿们。那对所读的他的道，我想读，我不会留你们太久，我把手表放在这儿，那确保我不会留你们太久。我想想，如果你愿意，那三十五分钟那就应该足够了。因为我不是一名传道人，那你们知道这点。自打我遇见全福音的开始，我就不再宣称是传道人了。那就像有一次我在家的时候，以为自己是个牛仔。那我相信我对你们讲过这事儿。我见到个真正的牛仔时，我意识到我不是了。那我可以在东部骑那犁地的老马，都没法在外面骑你们的那些烈马。好的，那约珥书第一章，先知约珥出现在耶稣第一次降临之前800年，耶和华的话临到皮托尔的儿子约珥，那年人呢要听这话，这地的居民呢都要侧耳听，在你们的日子或你们父辈的日子曾有这样的事吗？你们要将这事传于你们的孩子，你们的孩子要传于他们的孩子，你们的孩子要传于后代，捡虫剩下的蝗虫来吃，蝗虫剩下的男子来吃，男子剩下的蚂蚱来吃。那在约珥书的第二章，那这个开始的主题呢是一幅很黑暗的图画。那我想往深处走一走，第二章第25节，那这是他给出应许的地方，我想给我的主题立个根基。我拆到你们中间的大军队，就是蝗虫、男子、蚂蚱、茧虫那些年所吃的，我要恢复给你们。你们必多吃得饱足，就赞美为你们行奇妙事，指耶和华你们神的名。我的百姓必永远不致羞愧。现在愿主给这道加添祝福。那神祝福你们，我要你们在接下来的几分钟里边集中注意力。那若神愿意，我想现在要把我的想法建立在末世。那让我们在这里的之前就开始思想，那如果你们出去到外面，那你们中许多人是务农的，那在这阳光普照的谷子里边种庄稼、生菜，有许多好多东西，那小麦、大麦，那还有其他的农作物， 我想这里的山谷是全国最肥沃的山谷之一。那虽然你们很熟悉这个，那知道这点，就是你把什么样的种子放在地里，就会得到什么样的收获。因此，如果我们四处观看，那想想今天的世界处在何等的情况中，那今天世界陷入到一大堆的混乱还有荒唐之中，那我们不明白那这一切到底从哪儿来的，特别是在教会的生活中。既然我们是基督徒，我们就主要再来对付这点，那怎么会有那么多人有这么多不同的看法，那么多不同的想法，那么多不同角度的福音。每一个人都宣称自己是完全正确的，那别人都是错的。当你看到有人那么做时，那你就基本上对上号了。圣经说，若有人以为自己知道什么，按他所当知道的，他仍是一无所知。那我想起那这个伟大的日子，那邪恶危险的日子，那人心惶惶，圣经所说的这一切，我们正活着看见了末世。我要你们一些人跟我一起来走小段路，回到过去，你们一些坐在这里40岁以上的，那让我们一起倒回20年，那看看我们发展的有多快。那照过去20年发展的比这之前的20年能快多少，那你留意看，那这20年，那第二个20年，那又比那第三个20年快了多少。那你知道吗，那倒回去大约150年前，那或更短的时间，那人们一直和2000年前的起初一样的原始。你有没有注意到事物发展的有多快？那么从这里开始，那时间就是这样开始的。那在出现生命的头6000年，那么像这样进行，那几乎一点都没改变。那直到最近的100年里，那我们开始加速了，我们飞速的前进了。为什么？我们都是同样的人，有着同样的智力。那过去在地上的每个科学范畴的东西，那跟他们今天所使用的一样，同样的人有同样的头脑，那以前的人有现代人所拥有的同样的大脑。但突然间什么事儿发生了，对吗？那我们怎么能说这个世界还能站立得更久呢？怎么能说这个世界绝不可能爆发原子弹战争呢？永远不会爆发氢弹战争呢？那他们可以在里诺或内华达州的某个地方，那引爆那一枚小手榴弹，但他们面对的这邪恶的敌人，要在这里引爆一枚，在那里引爆一枚，那这就会引发连锁反应，然后会发生什么呢？那这战争就开始了。那天我从收音机里边听到，那世上最大的科学家们给世界十年要被彻底毁灭的时间了。那不是从圣经上来的，那是从科学上说的。十年彻底的毁灭，那并不与圣经矛盾。从圣经所说的，天地都要烧灭了，那横扫过这些沙漠，等着什么也不会剩下来。那么男儿女儿们，那时你们的魂要在哪里呢？那记住，从今晚起500年后，你们的墓碑可能出现在沙漠的某个地方，现在就等候在那边的呼啸的风从那山边刮来。你的墓碑在那里，但你的魂在哪儿呢？现在这时候该想想这些事儿了。我们就生活在这样的日子里边，各种的异教之风兴起，那是先知们和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所预见并预言了的。那用会的时间，那要安定下来，在神面前敞开自己的心，说神啊，现在来喂养我吧，我要做同样的事。那如果你想要知道，那这地上没有任何的东西不是从起初就有过的，在神面前没有心事。 那回到起初，世界刚开始的时候，从创世纪开始的每个植物等等。阿们。创世纪这个词的意思是开始，我觉得是对的，对不对？就起初，那当一切开始的时候，那么如果植物始于创世纪，如果人类始于创世纪，那么信仰也始于创世纪，对不对？那么现在让我们回到亚当和夏娃的时候，那当然当他们从伊甸园里边出来时，他生了两个我们都知道的儿子，该隐和亚伯，两个男孩。那些的小伙子们，那明白他们成了必死的人，将会死去，所以他们就试图在神的眼前蒙恩。那他们俩都来献了祭物。那我要回顾一下我昨晚说过的，如果神要求的只是宗教，如果那就是他所要求的全部，那么该隐就是义的。该隐是因为相信才来的，就跟亚伯一样。该隐拿着祭物上来，就像亚伯拿着祭物上来一样。但该隐的献祭是借着行为，他栽种了园子，拿来了他的果实，他找到了最好的，借着行为。但亚伯却是因信而称义，他拿来了一只羊羔。那注意，那你会看到那狂热分子是从哪儿开始的，你会看到每个的异端是从哪儿开始的，你会看到这些的混乱是从哪儿开始的。借着神的帮助，愿圣灵今天下午把这个深深的放进每颗心里边，使它永远不再出来了。那时该隐来了，那他跪下筑了座坛。我能想象他们来到伊甸大门的东边，因为天使拿着发火焰的剑站在那里把守着生命树。顺便说一下，他正把守着然后远离着生命树，那现在他在这里想把人们赶回到生命树那里。耶稣就是那生命树，那女人过去是死亡树，我们是我们母亲的果子，它是棵果树。那当我们来到这里，那死亡借着女儿而来，生命借着女儿而来，带来了这个人基督耶稣。但这个女人，那么通过自然的性出生时，那人就是必死的。但从神的灵重生的人却永远不死。耶稣曾与那些犹太人站在那里，他们说我们的祖宗在旷野吃过玛拉，他说但他们每个都死了。他说但我是从天上神那里降下来生命的粮，凡吃这饼的被永远不死。他是什么？是那棵生命树，就如同我们是因着自然的出生而来到这里一样的，肯定我们必归回地上的尘土。但就像我们说到属灵的出生一样的，肯定我们也必从地上的尘土中复活。这就是他的罪态。那接着该隐虔诚的过来，他筑了座坛，一个教会，他跪下来。现在注意这两棵葡萄树，我要把它们比作两棵葡萄树，像这里一样。那该隐上来跪在园子的门口，不是一个不信者，许多人认为敌基督是俄国，把这点从你脑子里边清除掉吧，永远不要这么认为。敌基督很虔诚，耶稣说这两个人如此的接近，倘若能行，连选民都被迷惑了。不用担心俄国，他们只是一帮无神论者。是的，但敌基督就坐在你的旁边，那也就是那个欺骗者。记住，每当耶稣基督出场的时候，正是敌基督出场的时候。犹大，每当耶稣启示自己是神的儿子时，犹大就歧视了自己。耶稣离开的时候，犹大也离开了。圣灵来的时候，敌基督的灵也来了。那他们是同一间教会的弟兄。阿们。哦，我爱这道。那瞧，那在你里边建立生命。 那罪，那是神的道。当他该隐献上他的祭物时，虔诚匍匐敬拜。那说到基要，在信仰方面他跟亚伯一样的基要。如果神，那说到基要主义，神要求敬拜，该隐敬拜，神要求祭物，该隐献祭，但他用了错误的方式。那么从这点开始，因为我明白我的时间都要快一点了，那让我们就从这两棵葡萄树开始。那我可以拿起今天在地上的任何的东西，把它放回到创世纪里边指给你们看。那现在到了结实的时候了，那这是为什么我们有这么多的混乱，因为它正在结出别的东西。那这就像麦子从一的种子开始，它最后就结出了许多的子粒。那正是所有的这些主义出来的原因，所有这些荒唐的东西从哪来的，所有这些淫乱从哪里来的，所有这些的道德从哪里来的。那它开始创世纪，在起初就像是在一个园子里边观察，那真的麦子长在杂草和苍耳草中间，但那一直都是麦子。你们总是谈论着世界有多糟糕，世界有多邪恶，那是真的。那看看教会一直在变得多伟大，我们没看到另外里面耶稣说让他们一同生长。那世界变得越来越邪恶，越来越邪恶，越来越邪恶时，教会变得越来越强大，越来越有能力了。那仇敌洪水一样冲来，神的灵必兴起一个标准来抵挡他。哈利路亚！让我们安静的坐着，荣耀，风在吹，扬起你的风帆来。哈利路亚！继续前进，直面暴风雨的担忧什么的，谁是这位元帅？他会看顾的。那不要怕，我会一直在的。瞧，那注意，这两者从创世纪出来，让我们带他们上来。那就是他，那该隐，那一看见神祝福亚伯，那他就嫉妒了，对不对？一个虔诚的敬拜者变得嫉妒了。那该隐死了，但他的灵却没有。当时他来杀了他的兄弟，对不对？那正是犹大和耶稣完美的预表。那让我们继续带着他们往前走一走，我们可以把他一直带进方舟里。但我想在你们离开前给你们一些的东西。那注意，让我们通过圣经把他们带上来。众神呼召以色列人离开埃及，那是教会的完美的预表。那当他出来时，那晚神给以色列人一条命令，就是借这只羊羔，那要把它养活了14天，那必须它是没有瑕疵的，并且在晚上的时间被杀，全以色列人那按手在它身上，那然后它要被杀，血涂在门上等等，那他们就进入了那雪底下，待在那雪底下直到出发的时候到来，完美的预表的记录。那没有人在这里边发现任何的过错。比拉多说，给我拿水来，我要洗手表明我与他无关。罗马的百夫长说，这真是神的儿子。犹大说，我出卖了无辜者的血。没有人能在这里面发现过犯，他是神无瑕疵的羔羊，曾在地上邪恶的统治者面前受审。那接着到了晚上，所有的以色列人都见证了他的死，说他的血要归在我们和我们的儿女身上。他被杀了，他身体里没有一根骨头是折断的。那献祭的羔羊当然的完美的预表，当以色列人从埃及出来时，神应许了他要供应他们需要的一切。那是过去肉身上的教会预表今天属灵的教会。那当他们过了河，或者说红海，到了另一边，那他们没有了食物，那他们已经吃尽了他们所有的。神应许了要看顾他们。那天晚上玛拿就从天降下，遍满了全地。第二天早上，那他们出去，神已经给他们提供了食物，他们拿起那杯小饼吃下去，他们说它的味道像蜂蜜，很甜美。那你曾尝过其中的任何一种吗？那是圣灵的完美的预表降下来为我们供应食物。我们在旅途中要赶往应许之地， 千禧年一个美丽的预表。我要你们留意，他说那不要失去太多，失去你今天够用的，那别想去一天教会就会得到足够的信仰来支撑一年，那保存不了那么久，那东西保存下来，那里面就会生虫子。这正是今天许多五旬节派教会的问题。换句话说，你们生了很多的虫子，想依靠几年前的经历，要么得到一个全新的经历。没错，哦，一个美丽的预表。那记住，从那天起，玛拿从未停止过，直到他们进入了应许之地。在五旬节降下来的圣灵，永远不会停止降在教会里边，直到千禧年降临。耶稣在大能中来，这又是老玉米。那诸位，另一个美丽的预表，摩西告诉亚伦，那就去告诉了其他人，说出去收满那几大俄美尔的罐子，那只要那他们把它保存在后面的制圣所里，它就不会变质。那如此伟大神奇妙的事，就说之后的每一代，当一个人成为祭司时，他就可以进到里面满满的吃一口，尝一口这原本的玛拿。那他们说这是什么事，他们会说从起初那满满一口，那每一个人，那这就是了，每一个进入祭司职分的人，那么现在都在祭司的职分中，每一个男女都进入到了祭司的职分中。我们是有君尊的祭司，是独特的国度，正献上属灵的祭物，所有结出的果子都赞美他的名。我们每一个重生的人都是祭司。那在那日他说，那存着这个，那每次一个祭司被案例，这样的进去满满的吃口那原本的玛拿，何等的滋味，何等的印证，何等的证据，完美的预表。当五旬节的日子到来时，神要为整个圣灵时代来供应玛拿。他们都在同一个地方同心合意，那忽然间从天上来的响声好像一阵大风吹过，充满他们所坐的整个的房子，火焰如同舌头分开落在他们头上，他们就再也无法保持沉默了。他们跑到了街上，跳着叫着，像一群疯子一样举止失常。彼得对他们说，等一下，我要把整罐俄美尔里边的东西都给你陈列出来。他说，你们更要悔改，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使你们的罪得赦，因为这应许是给你们和你们的儿女，并一切在远方的人，就是主我们神所召来的。每个进来的人都能够得到一部分降自五旬节的真正的玛拿。哈利路亚！那不是一些看起来像的东西，而是一些真实的东西，一些起初的东西。在五旬节降临的同样的圣灵，今天就降在每个要进入到的幔子里，得到一口原本玛拿的人身上。这次不仅是吃满满的一口，你的心要被充满。在五旬节降临的同一位圣灵被储存了起来。他说，这是给你们和你们的孩子们以及亚利桑那州凤凰城的，就是主我们神所召来的。阿们。磐石中的蜜，如果就会做这么一个声明，在观察这些的牧羊人，他们背着你们知道的随身的小包，但这小绵羊生病时，他们会从包里边拿一些的蜂蜜倒在磐石上，生病的羊把蜂蜜从石头上舔掉，当舔蜜的时候，他们舔到了一些石灰石，石灰石就医治了病羊。那天下午在这里边装了满满的随身包，就是基督耶稣把它倒在磐石上，你们生病的羊去舔，我祈求你们能够得到一些，就像世界一样的肯定。谁的磐石有命，记住弟兄姐妹，我不会把它放在为了公会教会进行会五旬节派教会上，我要把它放在了该在的地方，放在永生神儿子耶稣基督的身上。谁的生病的羊，只要舔的舔的舔的，就肯定会得到一些实惠的。只要用尽全力的喊叫，竭力的尖叫，当你舔的时候就会得到里面的一些能力。我对这一点极其的确定。阿们。是的，蜜在这磐石里，大卫说到了它。好的，那这磐石中有某种的元素能够医治。那前辈们的在以前，当某人被疯狗咬伤时，他们就把它贴在蜂石上。 那如果他能够贴住了，他就能好了；如果他贴不住，他就会死。那弟兄，我所知道的最糟的疯狗就是魔鬼，我所知道的最好的治疗就是那万古磐石，贴住他，持守住他。哈利路亚！那是对罪和疾病双重的治疗。今天的教会需要的不是一个街角的新的建筑，不是新的管风琴，也不是新的座椅，它需要的是一个美好老式的圣徒保罗的复兴。圣经的圣灵在回荡的里面，在耶稣基督复活的大能和简易中传讲悔改。耶稣说，我若被举起来，就被信万人归向我。圣灵与火，当我们让火熄灭时，我们就在下沉了。我想到那个时代伟大的神学家们，我站在那些学校里看到伟大的火苗被画下来，就是五旬节那天所发生的大事，那么产生出来的一切都成了历史了。一个冻僵的人怎么能够借着画出的火取暖呢？一个挨饿的人怎么能够吃画上的食物呢？神不是用一个画出来的画来引诱诱惑你们的人。圣灵过去是什么，基督耶稣过去是什么的，现在依旧是一样的，就像他当时一样，他昨日今日到永远是一样的，肯定的。我需要的是这火，让这火从你的教会里边熄灭，弟兄，你的教会就完了。没错，不久前有人说，传道人，如果你曾经，那很久以前，我所在的城里边有个老黑人，他得知了圣灵，他是浸信会的，他得到了圣灵。那些长老走过来告诉他说，伙计，那你知道吗？如果你不停止那样的讲道，你肯定会杀死你的教会的。他说，你看长老，他说任何教会如果里面有圣灵的火而死去，他说我就要顺着那老葡萄树爬到那边的墙上，一直到那顶上，把我黑手放在上面，说在主里面而死的人有福了。赞美神。没错，不，他们不会的，他们不会死的，那是真的活了。他们这世界上的事儿死了，我要活在基督耶稣里。那这让我想起来，有一次我弟弟和我出去散步，想陪着小孩子的时候，我见过一只老乌龟，我猜你们这里边没有。那他们走路真是很滑稽，叫他们是怎么走路的，我觉得那是我见过的最滑稽的东西。我走过去也把它拾起来，那叫它在干什么，它咻一下就缩进了壳里。那这样让我想起了那些古老冷淡形式化的教会，当时去传教福音的时候。没错，神奇奇事的日子过去了，那很危险，不要跟他有任何的关系。你知道我怎么做吗？我去拿了一根肠子柳条，我抽它，但一点用都没有，一点也没有。你不能把它给抽进去。没错，我说我来修理它，我把它带着小溪里，把它按进水里边，只有几个气泡冒出来，就这么做。弟兄，你可以给他们这么实习，那么实习，往前倒，往后倒，无论你想要做什么，他们作为一个干的罪人下去，一个湿的罪人上来，他们仍是罪人。我没法让他动下，你知道我怎么做吗？我拿了张纸，还有一些的木头，我点了一堆火在下面，把东西放在了上面，这下才爬了。我要告诉你们，就是这个。如果说什么东西能使教会动起来的话，就是圣灵的喜在神的大能中，在神的大能中运行在每个人的心里边。那些人使他们出去，在星期天的早上去教会了，叫喊荣耀归主名，阿们，美丽的预表。留意那个教会兴起，人们把他带到以色列过红海的地方。那是大概十分钟十五分钟，那今天每个那不会那么长，那么要来到以色列，从埃及被呼召出来，上路去往应许之地。那他必须要经过，那以色列人必须经过摩押地。那摩押是他的一个弟兄，就是该隐和亚伯。那注意这两棵葡萄树，那都知道摩押是谁，他们是从哪来的，那是罗德女儿的孩子，那摩押人。他们想从那地经过，他们说，不行，我们不会让你们这些圣徒人经过的。我弟兄，我最好，我干脆就把他说了吧。那你瞧，他们不像他们那样有组织，他们是化宗派的，他们住在帐篷里，他们又可以称得上自己的土地。 哈利路亚，咱们是传福音的。那有声音传到了一个被盗的老先知那里，他们就过来咒诅以色列吧。你能想象吗？他们都相信同一位神，那一个却想咒诅另一个，他嫉妒他。那些人是死了，但那灵还活着。神取走他的人却没有取走他的灵，他取走了以利亚却把他的灵加倍的放在了以利沙的身上。那都又出现在几百年后的使徒约翰身上，预言说的他的末日会再来，对不对？同样的灵，行，好的。他取去了他的儿子，但把他的灵留下来，就是我们同在的圣灵，跟过去一样。那注意，魔鬼取走了他的人却没有取走他的灵。还记得谁定了耶稣的罪吗？一些的学者，大的教会，有名望的人，受过教育的人，他们极其的了解神学，但他们却不认识耶稣。这就是了，是的，先生，我想在这复活的大能中认识他。我想要认识他，我对这道认识不多，但我确实这位作者很熟，这是最主要的部分，我认识这位作者。好的，那注意那些模样人，他们站在那儿，叫这位先知咒诅以色列人。那我让你们注意，那你们教派的穿上你们的外套，听见，我的意思是穿上你们的防震衣。那注意，那摩押人来了，以色列人带着神的命令行进到这里，要去往应许之地，完全照着神应许这么的方式，是今天圣灵教会一个美丽的预表。那带着同样的洗礼，吃同样的玛拿，继续往应许之地前进。那这里有群基要派的信徒，那他们走出来说，不行先生，您不能在我们的国家引发那种的狂热。看到这两棵葡萄树了吗？看一看亚伯又来了。那注意，一个针对另一个。那你说摩押是基要派的吗？那注意巴勒所做的，欧说巴兰和巴勒所做的。他叫了所有的君王，所有的神学博士都出来，他带他们去了那儿，那他们见了七个祭坛，与以色列人在那里建造的是同样的祭坛，七是神完全的数字。那他献了七只公牛，他们在下面献了同样的东西，说到洁净的祭物。那诸位，那这就是了，基督徒们，他献了七只公羊，讲到耶稣的到来。我让这点浸泡一会儿。从基要上说，这几乎跟以色列人一样的基要，他们俩都住了七个祭坛，他们俩都献了七只公牛七只公羊为祭物，敬拜同一位神。如果那不是今天同样的画面，我就不知道了。永远不要跟一个基要派的人绑在一起，他知道他在说什么，但他知道的就只有这些，他不认识随之而来的耶稣。那注意，如果他认识耶稣，他就会接受真理。那注意，那这就是，那在上面的人，那如果基要派就是神所要求的话，他就会接受在该隐里面的了。如果基要派是神所要求的，他就会从巴兰的手中接受了，因为这献的祭物跟以色列人在山脚下献的一样。那说肯定的，我相信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当然了。那你相信他死了埋葬了第三天复活了吗？绝对的。你相信他坐在神的右手边坐，当然相信了。你相信他会再回来吗？我每天坐在船长他要回来，基要派的。行，那今天教派也在做同样的事儿，传讲所有教会中的教的教义，他们和五旬节派所敢于的一样的基要。没错，但注意，唯一不同的是，五旬节派有神迹骑士随着他们，而他们没有。使用神迹骑士印证他的教会，他曾经是这样的，现在也是这样的。同样的祭物，同样的宗教仪式，但神在印证他，就像他对亚伯所做的一样。那这里边又是该隐的灵，基要虔诚的不能再虔诚了。那摩押二人也是一样，但是没有神迹骑士， 以色列人有火柱悬在他们头上，他们前面有铜蛇，有一块被击打的磐石随着他们，那一帮圣滚轮在那下面站在那活动，那里说圣滚轮，是的，他们是圣滚轮，他们依然是，他们当时就是，你说圣滚轮吗？肯定的，在他们越过红海胜过了他们的仇敌，在吃马拿之前，那我告诉你们，摩西站起来举起双手在灵里边唱歌，那接着米利亚拿了一个灵鼓开始敲打灵鼓跳舞，还有所有的以色列，要那还不是一场圣灵的聚会，我就没见过了，对不对？他们是帮圣滚轮，看起来在圣灵面前很愚蠢。亚伯也是这样，在这看见那个葡萄树长出来了吗？仍然是同样的葡萄树，它正在从创世纪里边长大。那这里基奥派的也来了，同样的基奥，行，好好好，我真希望有时间在这里上讲讲来看看，把圣灵带下来。等到耶稣来的时候，那些祭司跟耶稣同样的基奥，那在这儿跳神迹奇事，他们反对这种东西。那伟大的圣徒保罗说，当葡萄树成熟的时候，长到像我们现在的样子时，他说他们要自夸自高自大，爱宴乐过于爱神，背叛诽谤不能自约，忘恩负义。你说巴拉利兄弟说的是不信的，不不说的是基要派的，有敬虔的外貌却否认神的大能，这等人你要躲开。哈利路亚，我们知道我们在哪儿，神在各个时代动神迹其实印证他的教会，那是同样的葡萄树。我们看到我们现在在哪儿了吗？看看这些伟大好的上流教会如何否认的能力，却传讲同样的圣经，相信同样的基督，跟我们一样的基要，但他们却害怕用神的大能来彰显这道荣耀。我虽然是停在这边，我感觉太好了。好的，那弟兄，我刚才讲了一个特别的主题，那从来没有触及过的，但是我想到这事儿，那我必须得快点了。你明白我们活在什么时候了吗？这是最后的日子。保罗说在末日人要自高自大，专顾自己，允许他们的百姓去看戏跳舞，去俱乐部等等，有敬虔的外貌，却还说我们相信这受死埋葬复活再来，我们很虔诚，我们是信徒。那些祭司们也是，该隐也是，有敬虔的外貌却否认神医治的大能，说方言的大能，圣灵洗的大能，有神迹奇事随着，他们说那是狂热。哦，基要派的弟兄们，今天下午从那棵树上下来吧，来到这里，哈利路亚，这里有神迹奇事随着。前段时间在那前，我从非洲回来，去了不列颠哥伦比亚，我太累了，几乎我去不了了，他们把我带到很远的那里，硬直路面700英里远的地方，那骑着马，那大约走了70-80英里远，要去打猎。有天我在那儿，我追着一头灰熊，我走到外面，那叫喊赞美神，那熊都离开了我，我反正也并不太在乎他。那于是我就往回走，那在回的路上走迷了，夜很深了。那当我下来时，那我在试着，我找不到任何的踪迹。那月亮出来了，我经过了很久以前被火烧过的地方，那是多年前的一场大火，那个看起来很诡异的地方，那让我想起了一些老的形式化的教会。我看那里那月亮照在那儿，像一群的墓碑一样。那过了一会儿，有风从天而降，从那里穿过，那发出我想天哪，这太诡异了。我想说，那为什么那是我迷路把我带到这种地方呢？那种悲惨的声音，我想，哦，是的，主，我明白你所做的了。那些曾是大树，在山火来烧毁了他们。那就像许多大的教会说的，那看看卫斯理的复兴，那看看加尔文，看看诺克斯，还有所有那些的复兴，他们曾是大树，今天们如同被火烧之前一样站立着，但却是死的，捡出剩下的蚂蚱来吃。为了公会剩下的浸信会来吃，浸信会剩下的长老会来吃，长老会剩下的五旬节派来吃。 哦，天哪，知道他们把硕跟我的光都脱了，被剥光了。美国公会有了叫喊等等，进去会夺走了，然后一路下来，直到这树上什么也没有剩下了，只是一个巨大的庄严的墓碑站立在那儿。没错，只是一个巨大的罗墓碑。哦，我们是间教会，肯定的，你们确实是，那就这么做了，一个老大的墓碑。那接着突然从天上响声下来，好像一阵大风吹过，那很好，但他们唯一能做的就是呻吟。那我想着今天的这些教会的圣灵临到这个地区，神迹奇事开始出现，首先得知道他们说神迹的日子过去了。哦，这么狂热，那老枯树这么里面没有生命，树皮被烧掉了，生命再也不能进去了。哈利路亚，有敬虔的外貌却否认神的大能。阿们。从伊甸园来的同一个该隐，我说，哦，主啊，教会会发生什么呢？我想到了约儿的这个主题，捡虫剩下的蚂蚱来吃，一个剩下的另一个来吃。他又往下读了几节经文，他说，但我必恢复。我想，主啊，你要怎么恢复呢？那在那儿我骑着马四处观看，那马开始四处走动，那过了一会儿我叫他停下来，我说，主啊，你要怎么恢复呢？首先你知道，那风又来了，我注意到在这些老树的下面出来了一片小树，风刮在他们身上，那他们很柔软。我说，那就是圣灵的复兴，只要进树林里边来欢喜快乐。哈利路亚，赞美他，神的灵在运行。那圣灵降临，像这大风吹过，就出现了一个被世界称之为逆流的树丛。哈利路亚，那是什么？他正在长上来。主说，我必恢复。哈利路亚，主说，我必恢复。任由他们呻吟抱怨去吧，不停地说神奇的日子过去了，在圣灵降下来时，他们只会批评，他们能做的就是这些刻板的站在那了。没有这样的事了，琼斯博士告诉我说没有这种事了。哦，就这么多了，这都是心理学啊，都是情绪激动。那祝福你的心底下有些人在欢乐嬉戏，他们有着大好的时光，为什么？主如此说，我必恢复。那里诸位，是什么样的风吹来？我想为什么你不认凭他们当作长高了，这样风从中吹过呢？都说不，那每次那他们必须得有风，那否则你们的树就不会扎根。每次风吹到这些小树上，这就会拉动那些的树根，那把它拉松一点，让他们扎得更深。哈利路亚，每次圣灵降在一个山上，借着复活的大能，使得在耶稣基督里边更深的扎根下去。哈利路亚，你们爱他们。主说，我必恢复。那么这样圣灵通过的运行，就像老师的复兴一样的来梳理我们的天赋。今天我感谢你，你说我必恢复。神，我祈求你恢复曾经交付给凤凰城众圣徒的信心。主啊，主啊，把那些被召的人吸引出来，把他们整理好，把你的教会整理好，亲爱的天父。当圣灵在这里时，求你应允，愿永生神的灵降在每个人身上。主啊，让他们今天看到教主义不是一场的斗争，这是神迹奇事在印证神的圣灵与人们同在。我们为今天与我们同在的火柱而感谢你，我们为神迹奇事而感谢你，我们感谢你所储存的荣耀玛拿，这圣灵的血要赐给每一代人。我们感谢你，我们已经把它拿了出来，看到主正在做的。神的，求你应允，愿每颗心都被塑造进入圣灵教会的一个大身体，让它前进。愿神的能力此时席卷着会堂，给每个信徒施洗，施洗拯救每个罪人，医治每个病人。主啊，为你的名字得荣耀的缘故，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哈利路亚。